好，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敬拜的归正啊，那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啊，大家可以看 PPT， 这个中心思想和分段都已经在上面了。我们也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带领啊。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把你的恩典能够向主向弟兄姐妹能够讲明白，让他们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公义，看见十字架的宝血的宝贵，看见自己的罪，看见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基督的救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讲这个经文之前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选教会的问题哈。如果今天有两家教会摆在你面前，你会选哪一个？一家是人丁兴旺的教会，一家是人数寥寥无几的教会，你会选哪一个？啊，对，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肯定选人丁兴旺的，对不对？因为人数就代表着这个教会很受欢迎嘛，对吧？啊，好，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啊，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啊，如果你今天去美国，你可以选择一个超级大教会。美国休斯顿有一个超级大教会叫湖牧教会 Lakewood 啊，湖牧教会，你去那里好了，你去那里，那里是讲成功神学的，他们教会有两万人哈，比所有的教会都大哈。所以选人数最多的教会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话，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了一篇叫做生命的粮，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对吧？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讲完以后发生什么事？哦，然后好多门徒说，哎，他的这个讲道太重了，我们听不了，我们就走了。所以当时耶稣讲完我是生命粮这篇讲章以后，很多门徒都离开他去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主耶稣也问那个十二使门徒，你们也要走吗？然后后来那个彼得就说，啊，你有永生之道，然后他们不走，对不对？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会似乎从五千人变成了十二人，对不对？然后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教会有几个人？那我相信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最荣耀的时候，他的教会有几个人啊？
没有人，
没有人了，因为门徒们都四散逃走了，对不对？顶多有一个约翰哈，带着他妈妈在那个十字架前面哈。所以选一家教会真的是因为人数多就选吗？不见得的，对不对？那你会问说，哎，那怎么看一家教会的好坏呢？如果今天那个我们这个教会那个分散了，我到底应该去哪里？我应该去选哪个教会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近四百年来都是基督徒当中在不断激烈讨论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就叫著名的叫做什么叫做真正的教会的复兴？一个教会怎么样的教会是真正好的教会，是真正复兴的教会？四百年来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近代美国呢，曾经出现过两次大复兴，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教会好坏的一个结论哈。这两次大复兴很重要，叫做第一次大觉醒和第二次大觉醒，时间大概间隔了有八十年左右啊，大概是，我不记得具体有多少年啊，大概间隔八十年。一次是美国建国以前发生的，一次是美国建国以后发生的啊。那么历史学家跟神学家对这两次的大觉醒呢，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想听听吗？什么结论？第一次大觉醒是好的啊，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第二次大觉醒不好，因为那是用了人的方法。啊，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啊。我今天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在国内有卖啊，叫做《真正的复兴》啊。我昨天就是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什么教会是真正的复兴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不太难看啊，比较容易看的啊，一本蛮重要的书，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好的。对，好。所以看一家教会的好坏呢，看一家教会是不是真正的复兴呢，要看这家教会不是人数，而是这家教会有没有完全按照圣经还是用人的方法来治理教会。 大家明白吧？第一次大觉醒是圣灵的工作，符合圣经。第二次大觉醒呢，是用很多人的方法。具体用什么人的方法，因为今天那个讲道的时间有限，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其实上次以前讲道有讲到过的啊。好，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看这家教会的主日敬拜。他这个主日敬拜是用人的方法呢，还是用神的方法？大家明白吗？一家教会，所谓教会就是聚会，对不对？教会的原意就是聚会。如果你要看这家教会好坏，主要是看这家教会在主日敬拜它是怎么表现的。如果一家教会的主日敬拜不符合圣经的话，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很可能这家教会不太好啊。好，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跟今天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分享的主题叫做敬拜的归正啊，主日敬拜的归正啊，不光是主日敬拜，就是敬拜的归正哈。今天讲解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请大家看这个 PPT 哈。教会的复兴首先要在敬拜上归正，包括敬拜的礼仪和次序都要归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哈。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看，把你的眼睛挪到这个圣经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好，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虔的女人相宜啊。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什么感受啊？因为这段经文呢，对姐妹来说是有一点点挑战的，是吧？大家同意吗？在座很多姐妹啊，你们都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来。一二，哎，别放下，我数一下，一二三四，好，放下，谢谢大家，那么的坦诚哈。OK， 真的有挑战啊？我怎么发现没有挑战呢 ？OK， 因为我不是女的。OK， 这个跟我不是女的没关系哈。我发现神的话语是没有挑战的，只要你愿意用一个全然顺服的心去接纳啊。好，这段经文大概分成两部分啊，你们看那个和合本圣经上面大概可以自然段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其实讲的是礼仪的归正，敬拜礼仪的归正。第二部分是第二章的八到十五节，讲的是次序的归正。敬拜分成两个，都要归正，礼仪的归正和次序的归正。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啊。教会的复兴首先在于敬拜的归正，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一个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它首先主日敬拜要归正了。那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讲法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怎么样，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对不对？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里要讲一讲那个上下文哈，因为我们每个月才讲一次提摩太前书，所以估计大家不记得了哈。你们记得前两次讲到我讲什么吗？上次讲到说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信，对不对？告诉提摩太什么呀？还记得吗？ 告诉提摩太应该如何治理教会，对不对？那为什么告诉提摩太如何治理教会啊？因为当时有假教师，那个讲台被占领了，讲台被混乱了，所以保罗差派提摩太去把这个假教师给赶走。但是赶走还不够哦，因为假教师还会回来的，对不对？或者不同的假教师，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其实是告诉提摩太要把教会给治理好，是不是啊？要把教会给复兴，教会的这个讲台混乱了以后把它复兴，建立一个复兴的教会，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最重要的宗旨哈。所以你去看保罗首先讲了讲台的问题，接下来讲了他一共讲了教会的七个方面都要归正哈，都要复兴。好，所以保罗希望提摩太建立一个强壮的复兴的教会，对不对？那么请问教会的复兴从哪里着手呢？从哪里着手啊？有人说从团契，从弟兄姐妹的关系，从跟神的关系啊。我告诉你，你们自己看从哪里开始哈。啊，主日敬拜啊，我等会会讲为什么是主日敬拜哈。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们第一干什么？第一要为要祷告，是不是？所以教会第一件，教会的复兴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要祷告，祷告才寻求复兴，大家明白吗？啊，那为什么我会说这是敬拜的归正呢？因为如果你明白后面那四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保罗说第一要祷告，接下来他讲了四种祷告的方式，一个是恳求，一个是祷告，一个代求，一个祝谢，是不是？那你说这四个词代表什么啊？首先我们来看祈求是什么意思。恳求就是祈求啊，祈求就是求神给你东西，对吧？这个叫祈求哈。那祷告呢？哎，祷告这个词啊，请大家记住哈。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原文，然后呢，以及这个圣经的词典，以及圣经本身哈，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这个词非常重要。祷告这个词啊，一般在旧约当中是用在以色列人去圣殿敬拜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叫祷告。这个词在原文当中首先出现在撒母耳记第七章二十七节，然后七章二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祷告这个词很重要。大卫对神说的这句话啊，大卫对神说，七章二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这个祈祷就是这里的祷告，一模一样的词哈。你们如果知道圣约神学的话，你就知道大卫讲的这句话不得了，因为前面说建立家室，这是神跟大卫立约里面的应许，所以大卫说我就这样祷告。所以大卫的这个祷告这个词是回应神的正式的圣约的正式祷告，大家明白吧？好，然后你会发现祷告这个词啊，这个词出现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特别多。你们知道列王记上在讲什么吗？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啊，明白吗？出现了好多次，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列王记上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所罗门对神说，唯有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啊，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有这些祷告就是这个词。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们知道那个旧约圣殿被称为叫什么？祷告的殿，是不是？祷告就是以色列人来到圣殿的一个敬拜的模式。其实今天我们唱诗，我们向神祷告，其实也就是这个祷告，这是一个正式的祷告。所以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读的，比如说这段经文里面把祷告跟祈求两个字放在一块儿的，看到没有？所以在保罗的脑子里，保罗在想什么？保罗是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以前保罗的脑子里很清楚的出现了圣殿的场景，所以保罗跟提摩太在讲这个你要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祷告的时候， 它出现的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的场景，所以这里不只是你在内室里的祷告，不只是在小组里的祷告，不只是你在为邻居祷告，是你在圣殿，今天不是在圣殿，而是今天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公共的主日敬拜的祷告，大家明白吗？好，但是保罗又把这个祷告的含义更扩大了，你们来看哈，他用了后面还用了两个词，一个叫代求，是不是？你看到这个词你就想到什么？祭司，以前旧约祭司是干什么的？哎，不光献祭了，还为这个百姓祷告。不信你去看哈，你查那个代求这个词，你会查到祭司的工作啊，旧约当中。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词叫什么？祝谢。什么叫祝谢？有谁看过英文的？祝谢就对，祝谢就是感恩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词，讲了四种不同的祷告方式。我们要求神，我们要一个正式的祷告敬拜，然后我们要去代求，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国度性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我们要请大家安静哈，好吗？这个请大家安静了哈，请大家安静。好，所以我们请大家安静了，真的。OK，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告诉大家，告诉提摩太，我们要来到圣殿敬拜，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OK， 好，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在圣殿里面啊的祷告。这四个词汇放在一起表示的是一个内容非常丰盛的一个敬拜的礼仪，大家明白了吧？啊，当然保罗在这里不是讲的是旧约圣殿的敬拜，而是讲新约基督徒的主日敬拜啊。所以按照这节经文，教会的复兴，请问首先是什么？我这样讲下来以后啊，有人说祷告，当然没错了，但是是非常丰富的完整的整全的以祷告为代表的一个敬拜。教会的复兴，首先敬拜要复兴，每个主日来到教会那一次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教会的主日敬拜的这个次序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礼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可是你会说，那这个敬拜的礼应该怎么复兴呢？怎么归正呢？啊，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归正哈，请大家看一看这两方面归正是不是我们都在做。第一个方面是对神的啊，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有对神的敬畏之心和亲密之情，非常重要。你们来看刚才保罗用的这四个词啊，让你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哎呀，你要来到第一，你要为万人怎么样啊？祷告、恳求、祝谢、代求。哎，请问这样的人你会想到什么？你会不会想到这样的人其实跟神是很亲近的，无话不说的，是吧？他一来到上帝面前，哎呀神啊，我告诉你啊，我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啊，你要来拯救我。接下来，哎呀神啊，感谢你啊。然后接下来，神啊，我们家邻居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要帮助他。这个人是不是跟神无话不说的亲密的关系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这个真正的归正的敬拜是一个与神亲密的敬拜。你不是来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离我好远啊，我也好害怕你啊，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对不对？好，所以请大家记得哈，一个归正的敬拜一定是与神有一个非常亲密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与神的敬拜，有人说啊，亲密就好了吗？不行，还要有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教会跟神实在太亲密了，好像也没大没小了，对不对啊？要有一个敬畏心。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看保罗跟他们说为什么人祷告，这里祷告，这里保罗说为那个祷告的对象有两个哈，第一个是为万人，对不对？还有一个呢？
君王。
哎，为什么要为君王祷告和一些在位的祷告啊？啊，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记得在罗马书和我忘了还有哪个地方，我忘记了， 说过我们要基督徒要为君王祷告，基督徒要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掌权者是神设立在地上的，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神说你要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怎么体会敬畏的心？就是相信神所设立的地上的掌权者，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第一要有亲密的情，第二要有敬畏的心。你们记得主导文是怎么说的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叫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父这个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代表我们要敬畏他，但是父又是我们的阿爸，代表我们要亲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就又要敬畏他，又要亲近他，大家明白了吧？这样的祷告的礼仪才是一个才是一个归正敬拜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唱诗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充满喜乐赞美，然后非常的释放，但是同时又怎么样？充满敬畏肃穆，对不对？所以你看哈，那个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怎么样？肃穆，对不对？肃穆静默，肃静静默。然后呢，诗篇一百篇的第四节又说什么呢？啊，当以赞美进入他的门，当以称谢进入他的门，当以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是不是又要有敬畏的心，又要有亲密的感情，对不对？那好，那这样神会怎么样赏赐我们呢？你看后面就来了哈，他说使你们，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保罗好功利啊，为了能够为君王祷告，讨好君王，然后呢就能够让我们自己好好的敬虔度日，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这样理解，那你怎么理解的？不是这样理解的哈，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愿意为那些君王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敬畏神的。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敬虔度日，明白了吧？啊，好，所以礼仪的归正，要记得向神要有亲密的感情、敬畏的心。请问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到上帝面前，你们是用这样的感情和敬畏的心吗？好，你们自己回去思想一下哈。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还不够啊。归正的礼仪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人的啊，这是往往很多人忽略掉的，就是要对人要有一个怜悯之心啊，这点往往会被基督徒忽略或者滥用。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哈，保罗提到了两个祷告对象，对吧？前面讲过了，第一个祷告对象是什么？万人，对吧？第二祷告对象是君王和一切在位。我们刚才解释了君王和一切在位，但是请问保罗为什么让我们为万人祷告？请问什么叫万人呢？一万个人。万人这个词呢，在这个原文当中是就是所有人，世上所有人。保罗说你提摩太，你去以弗所教会，你要让以弗所教会为世上所有人祷告。为什么为世上所有人祷告啊？啊，我告诉你们哈，你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这点非常令人惊讶的。我们来看第二章三到四节，保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们一起来看哈。保罗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我查了解经书，这节经文说，保罗把祷告放在了旧约敬拜的礼仪中啊，这是释经学家说的，我就不多多解释了，讲的就是敬拜。但后面那句话非常重要，保罗说，因为他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什么意思啊？请问基督徒按照这节经文为万人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呀？基督徒为万人祷告是为什么的啊？好，愿万人得救，谁愿万人得救？神愿万人得救嘛，对不对？因为神想要所有人都得救，所以基督徒应该为所有人祷告。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最后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仍然要为所有人来祷告。哦，看到这里以后啊，我突然间看到了，请问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啊？ 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来传福音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主耶稣是世上第一个新约教会的宣教士，呵呵，有人这样说的哈。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今天教会的主日敬拜要不要有福音性？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只是对神的，还是要不要有福音性？为什么要有福音性？因为神有这个意愿。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因为这世界的败坏使得我们有的时候蛮失望蛮伤心的，主日敬拜不是为了传福音，但是主日敬拜要有福音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才是真正的归正的敬拜啊！所以归正的敬拜要考虑，因为我们今天神的国已经开始，但尚未完全，对不对？你们记得基督徒有没有一个大使命？什么大使命？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也包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对不对？所以归正的敬拜还必须考虑到，虽然我们今天每个主日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我们刚才有讲过来到天上锡安山，但是你记得我们的身体还在哪里？还在地上，还很不完全啊。我们身边还有没有没有得救的人？有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神希望我们用怜悯的心将他们挽回回来，这也要体现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因为神说他不喜欢祭司，他喜欢连续，对吧？对不对啊？好，所以我刚才讲了两点哈，归正的敬拜对神有敬畏的心和亲密的感情，同时对人有怜悯之心。如果只考虑到对神的关系，没有考虑到对人，还不算归正啊，这点非常的重要。你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就知道这点福音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敬归正的敬拜是肃穆的、热情的，带着传福音的火热的，是吗？是不是啊？你们看着我是不是这个肃穆的、热情的啊？还有带着那个福音的信息哈，而且带着福音信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不可缺少。教会的主日聚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永远欢迎慕道友来参加。唱诗和讲道都要考虑到福音。敬拜结束的时候，你记得吗？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祝福与差遣。当我们听完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接下来主日敬拜完以后，我们要被差遣出去干什么？传福音。大家明白了吗？啊，这才是归正的敬拜哈。好，但是还是有个问题哈。那么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呢？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参与这个在这个当中呢，而不是他自己可以去做呢？哦，我当时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还是有点这样的疑惑，难道就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敬拜吗？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其实是一个征战来的，因为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敬拜方式，对吧？这个教会说这个敬拜方式对，那个教会说那个敬拜方式对，那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敬拜吗？一定要那样敬拜吗？是不是啊？好，我告诉大家，你们来看接下来神给了一个那个保罗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个理由我告诉大家太重要了，这个理由就完完全全的归纳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五到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哈，请大家看那个圣经二章五到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必证明出来。最后一句话指的是十字架的时候啊。好，这句话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啊？你们看出来没有？这句话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哎呀，大有关系。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请问教会跟基督是什么关系啊？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啊？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好，基督是人和神中间的中保，这句话对不对？请问教会既然作为基督的身体，有没有中保的职分？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对不对？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做先知的功能。所以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先知、君王、祭司这个中保的职分在身上，因为我们的头是中保，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中保。那我再问大家，请问基督这位中保，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请问我们现在如何展现中保的角色呢？那我这样一讲，你就开始慢慢把这个经文跟敬拜连在一起。我们今天敬拜为什么又要对神，为什么还要考虑人？请问，因为我们有中保的角色，大家明白吗？中保就是在人和神之间的那一位。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有中保的角色，这中保的角色就反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所以我甚至想把这个称之为叫中保性的敬拜啊，当然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名字啊。所以大家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对神要敬畏，要有亲密，然后还要考虑到要向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中保，我们也有中保的角色，所以这就是归正的敬拜。接下来保罗为了强调，保罗很有意思，他就用他自己的职分来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来看接下来二章七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为此我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你们发现没有，保罗把他的职分跟传福音完完全全连在一块了，对不对？是吧？你看那个做传道的不是传福音吗？做使徒的建立教会就是传福音，做外邦人的师傅传福音给外邦人，对不对？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整全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最后保罗还说了，他说什么？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说谎，并不是谎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到这里，我们分析到这里，请问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经文保罗说，教会真正的复兴首先要敬拜归正。敬拜怎么归正？要对神有亲密之情，敬畏之心，然后对人要有传福音的热心，对不对？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爱世人，这个大家都会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吧？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敬拜礼仪的归正，有肃穆的敬拜，火热的敬拜，与神的亲密，与神的敬畏，心里充满神的怜悯，常常带着传福音的热情。所以我问大家，每个主日清晨你来到教会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啊？想想看，我们每个主日清晨，我想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景啊。我想到我每天早晨那个每个主日清晨，我会想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浪漫啊？反正以前的愁烦我都不记得了，我跟谁有过节啊？以前工作太劳累，我全不记得。我每个主日清晨的时候，你怎么发现我怎么总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啥也不记得了，我真的啥也不记得了。因为不知道死亡的人基本上啥也不记得了啊。我以后告诉大家这个基督的死到底有多少的秘诀和力量哈。OK， 每个主日的清晨，太阳从旭日东升，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有一群火热敬拜神的人，他们专心的来到上帝面前。请大家记得，爱宴很好，但是不要在主日清晨煮爱宴。你脑子里会全部都是那些买菜啊和这些事情，我不太建议这样哈。我们一同来到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安静肃穆在神的面前。当然小孩子比较吵了，但是这个慢慢的归正哈。 OK， 好，然后呢，等候聚会的开始，这时候长老突然间说出了一句宣召的经文，你就知道这是神在呼召我们来敬拜了。所以呢，我们充满了对天父的热爱，哇，这位神，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然后呢唱出对天父最美的歌声。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练习一下这个唱诗啊？ 我看那个秋萍姐妹把那个诗歌发在群里面，大家有没有练啊？我是希望大家在前一天晚上就练一练啊，然后第二天可以很熟练的，不用看屏幕就可以唱出来的啊。最美的歌声献给天父，说出最甜蜜的祷告的话语，然后我们安静的坐下来，哇，天父啊，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天父说，请打开圣经啊，现在是讲道时间，是吧？啊，然后听聆听天父的训诲，而且还认真的做笔记。你们有没有带笔记本？有人带笔记本啊，大家非常好，感谢主啊，认真的做笔记，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对我的生命有什么造就啊？啊，然后最后讲道结束以后，用诗歌来回应啊，神的话语真是美，我的今天的生命一定要翻转了，我今天知道敬拜应该是怎么回事，我下次的敬拜就应该知道怎么办，接下来接受天父的祝福，然后出去干什么？买菜。下午别去买菜，去传福音嘛，对不对？小组聚会然后去传福音，你看这就是主日的主日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的安息日，这个日子被归正了，你一周的日子全部都被归正了，明白吗？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一天如果你真的愿意分别为圣出来，活在天上西安山那里，你整个的一周的生活就会不一样的。你看神赐给我们多么美好的祝福啊，每周都有一次，是不是啊？当我们在世上软弱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疲乏的时候，神每周都给我们来一次更新。所以教会的复兴在于归正的，首先在于敬拜的归正。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想请大家反省一下，就是我们确实要扪心自问，我们对主日敬拜到底认不认真啊？认真吗？那我举几个例子啊，看看你认不认真，就是看看你的心态怎么样。第一，主日早晨是不是匆匆忙忙的出门？经常笑，不要笑，匆匆忙出门，结果匆匆忙忙出门还迟到了，是不是？当然我也有迟到啊，我不责罚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过失的，但是往往是因为匆匆忙忙才迟到的。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起床，然后呢，准备自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啊。好，主日聚会之前是不是还跟配偶吵架？是不是还在玩手机？我刚才看到大家那个在聚会之前，好像还在很多人在用手机，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大家安静在神面前。主日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还想着世上的工作？然后呢？主日聚会的时候是不是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说，哎呀，今天这个传道人讲的还可以，今天这个传道人讲的不太好，算了，我今天早点走吧。以前真的碰到过这样的啊，传道人讲完不耐烦就走了，但是其实他不知道，这是消费者的心态。主日聚会是你来侍奉神，这个传道人讲的话其实不太好的，你也要听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问大家，讲到要讲得好你才听吗？讲道要讲得风趣才听吗？讲道要像我这样表演才听吗？啊，表演是因为大家实在听。那个以色列旷野里面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灵粮叫做玛拿，玛拿一点味道都没有的，以至于这个以色列人吃了以后很厌烦，对不对？那如果神的话语真的是玛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太像鹌鹑肉那么好吃吧，对不对？后来是因为神实在受不了以色列人，说算了，还是给他们点肉吃吧。啊，所以看大家可怜，我就表演一下吧。但是真正神的话语是希望大家好好做笔记，把它记下来的。我真的不希望每次的讲道都那样的，要一定要考虑到人的原因，要吸引大家。讲道没有好不好，讲道只有忠不忠诚于神的话，对不对？哪怕我很简单的讲出来，只要是符合神话语的话，大家还是要听的，对不对？所以不要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来聚会，那是不合神心意的。好，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教会的复兴在于敬拜的归正，如果敬拜不归正，教会不复兴，你的灵命一定受影响。好，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前半段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这段经文的后半段。 保罗讲完了敬拜礼仪的规正，接下来他要继续讲敬拜次序的规正啊，因为敬拜次序的规正与礼仪的规正同样的重要。那么他是怎么讲次序的呢？我问大家哈，在家里面，家里面的次序，丈夫和妻子的次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男人在先。所以你看，保罗首先讲谁？男人，因为男人在先嘛，对不对？先受审判的是男人。我们来看第八二章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哦，我看到这些经文太感恩了，因为在这里，保罗说男人有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男人容易愤怒，是不是啊？还有呢，男人容易什么？争论。对不对啊？这个和合本后面还说了，争论有就是疑惑啊，啊疑惑，因为疑惑才争论，就是他不信啊，男人不信啊，心里刚硬啊，是不是？所以男人有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罪的表现，大家同意吗？愤怒、争论都是罪的表现，因为我告诉大家，对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当别人触犯到他心里的偶像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愤怒。对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他总是以自己想法为标准的，对不对？所以当别人的意见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所以请问男人为什么愤怒和争论？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好，那请问那怎么解决男人的问题？光是让他不要愤怒不要争论够吗？不，要除掉他那个自我为中心。所以你看啊，属灵的智慧是什么？保罗说我愿意男人干什么？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为什么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可以治疗男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问题啊？那这节经文应该这样理解啊，首先男人应该停止犯罪才能举起圣洁的手，对不对？如果你每天都犯罪的话，手是肮脏的，怎么举起圣洁的手？男人必须停止犯罪，然后呢要祷告。为什么祷告可以解决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就谦卑了，他就不敢再自我为中心了。好，所以保罗说次序的归正首先在于男人，然后呢女人要不要归正？好，我们来看第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珠宝啊、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自称是敬虔的女人相宜。好，女人的问题跟男人一样吗？好像不太一样哈。女人你看哈，这里讲的女人是爱美的是吧，对不对？女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是吧，对不对啊？哎，爱美就是注意自己的形象嘛，你不注意自己形象，你蓬头散发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所以注意自己的形象，爱美。那么注意自己的形象，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扮自己，对吧？名牌衣服啦，首饰项链啦，就可以穿就给它穿起来哈。但是爱打扮其实也是罪啊，啊，为什么？你们来看啊，因为当一个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的时候，请问他在敬拜的是自己还是神？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对不对？在那个特别爱打扮，就是我是最美的，其实是一个自我崇拜哈，把自己拜为偶像。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发现男人跟女人的表现虽然不一样，但是本质好像是一样的，是吧？本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好，那女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啊？哎呀，属灵的智慧，保罗说女人要有善行。为什么善行可以解决？因为你不要把眼光啊总定睛在自己身上，你看看隔壁有好多人是需要怜悯，你把眼光注意在别人身上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男人的次序和女人的次序都需要在主日敬拜当中归正，这点非常重要。我请大家想一想哈，愤怒争论的男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爱打扮的女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形象的女人，对不对？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请问在上帝眼里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两个假神正朝他走来。请问这两个人是来敬拜的还是来抢他王位的？所以如果聚会之前你在家里面吵架因为我以前听过那个牧师啊，有一个叫保罗屈服啊，他讲到的时候就说， 我们去敬拜的时候，一家子去敬拜的时候，在路上还在吵架呢，带着吵架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请问这样的人是自我为中心的假设啊？还有，哎呀，打扮的非常，穿着奇装异服，打扮的非常好的女姊妹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你看我美吗？对不对？这个人不是来敬拜，是让神来敬拜他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是不是男人跟女人的次序要被归正？因为这个反映的是人跟神之间的颠倒的次序嘛，是不是啊？啊，哎，这个 PPT 又停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好，没关系啊，不管它了。好，好，但是我跟大家说啊，教会里的次序归正还不只是男女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还有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次序也颠倒了。哎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啊，第二章11到12节，保罗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什么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啊。在这里你会发现保罗用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对吧？哪里有对比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女人不要讲道，而要什么啊？学道，对不对？她不要讲道，要学道。然后呢，女人不要管辖她什么，一味的顺服，是不是对比啊？而且保罗还用了一个强调，女人要一味要什么？有出现了一个词哈，出现了两次的，看一下，不是顺服，
沉浸。
哎，你们找着了。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对比和一个重复了两次的词叫沉浸。请问什么叫沉浸？就是要安静，少说话，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说女人要安静，在聚会当中要安静。所以根据这两节经文，哇，这个令姐妹们好像有点大为震惊。姐妹不可以在聚会里面讲道，是不是？而且你如果你知道这个讲道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的话，你就觉得更厉害了。因为讲道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叫教导，所以他说姐妹不可以在聚会当中教导，也就是说连成人主日学都不建议姐妹来教导，不要讲道，不要站讲台，不要成人主日学。那有人说，那姐妹什么都干不了了，姐妹可以辅导姐妹，姐妹可以教导姐妹，姐妹可以教导孩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最关键的那句话就是他不许他怎么样管辖男人啊、哦？为什么不许管辖男人？因为男女的次序要归正。所以姐妹不可以教导的原因是因为神不让他们管辖男人。当女人管辖男人的时候，教会的次序就出了问题了，大家明白吗？啊、哦，那么这里的男人呢，有人说到底是谁，哪个男人啊，对不对？是不是可以管管那个灵命不好的男人，可以吗？一帮弟兄灵命都不好，我姐妹灵命特别好，我可以管他们吗？这里的男人是单数，指的是自己的丈夫，就是说妻子不要管辖丈夫，但这里并没有说丈夫的灵命到底好还是不好，对吧？当然如果丈夫还没信主呢，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对的。如果丈夫已经信主的，是个主内的弟兄，不要管辖他的丈夫，要让丈夫去做头，大家明白了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姐妹在教会里面也不可以管辖别的男人，因为别的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是别人的丈夫啊，对不对嘛？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了 ？OK， 好，所以姐妹可以辅导姐妹，姐妹可以教导姐妹，姐妹可以教导孩子，但是如果有弟兄在场的话，姐妹就不要出来教导了。啊，这个是圣经的话语。有的时候教会里面非常缺弟兄，等会我会讲讲，其实都是弟兄的问题了，姐妹的问题都是弟兄的问题。我们就很希望有属灵的姐妹能够出来教导，但是我们仍然要忍住，要按照神的次序来办事。好，好，所以这个原则也延伸到整个教会的牧养和治理。为什么？因为整个教会的牧养和治理都是通过神的话语来牧养治理的，一定会牵涉到教导。所以为什么姐妹在教会里面不要做头？因为 女人不许教导，大家明白吗？我给大家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 讲到的教会次序的另外一段话非常类似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34到38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学什么，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大家明白这个次序了哈，因为姐妹在说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个说话指的是教导哈，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哇，这个好像听起来像审判的那个样子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34到38节啊。那么讲到这里，也许姐妹们就不服气了。哇，这个对姐妹，有人，我听过有人这样问，他说：“哎，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那个还男尊女卑吗？啊，你们过不过三八妇女节的呀？啊 ？OK， 那么所以就有人出来解释哈，他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么重的话啊。”因为当时啊，你知道保罗所处的这个公元一世纪是一个男权社会，对不对？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尤其是以弗所这个地方，你不知道以弗所有一个叫雅迪米神庙，它有个敬拜女神啊，所以以弗所的那个女性呢是非常潮流的，真的，她们穿着啊，各就好像那个像巴黎香榭丽舍叫什么大道啊。上升的历史大道上面那些时装店里面出来的女性一样，她们穿得非常的潮流，她们在社会上都有地位的哦。所以保罗说啊、哦，那个提摩太，你到那个以弗所教会，你不允许女人讲道，因为那里的女人实在太不像话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你会发现接下来经文会告诉我们根本就不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哈，啊，第二章的13节，你们都想读吗？哈，一起来读一下哈。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好，请问大家这句话什么意思？
先有亚当，
对，先有亚当，后有夏娃。哈，神创造的次序当中是先男后女，是吧？所以你看啊，保罗一下子把我们拉回了原先那个创造的次序。保罗说女人不许讲道的原因是什么？
先有男人，
因为神这样创造的，神这样定下的次序是不能更改的，这是神的原先的旨意。我再讲一遍，姊妹不能讲道的原因不是因为某个地方的女性特别的张狂，而是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大家明白了吗？哦，男人在先，女人在后，男人是头，女人是帮助者，不仅在家里是这样，在整个创造界的次序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姐妹在家里做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个弟兄就很难起来的，因为他把这个弟兄的头的角色给拿走了，对不对？阻碍了弟兄做头的角色，对不对？而他自己呢，又很难学习顺服，因为他已经做头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好多女牧师啊，我觉得他们的日子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要在教会里面带领做头，可是他们又要做一个帮助者，请问他们到底是做头还是做帮助者？所以他们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做头，马上角色一转换，在其他时候又突然间做帮助者，请问人格是不是分裂了？我这个讲得很严肃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教会有女牧师与女长老啊。至于到底是不是教会有女牧师与女长老，我不知道啊。我从这段经文分析，我觉得不应该有的，那有可能有特殊原因，我也不知道啊。有人说因为那个教会里面全是姐妹，一个男的都没有，但这样的教会好像不太多吧，对不对？ OK， 在荒岛上有可能的。好，那么有人说这是创造的次序，人堕落以后不是这样了，人堕落以后男人都堕落了，只有姐妹还比较敬虔爱主，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姐妹嘛，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下一节啊，我们再来读2章14节好吗？一起读。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入罪中。保罗说完创造次序，又开始说堕落以后的次序，请问堕落以后谁先被引诱？
女人。
堕落是女人在先，男人在后，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在人类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仍然有一个次序，是男人做头，女人做帮助者，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所以我问大家，女人不可讲道是不是一个永恒的次序？是个永远的次序，是吗？你们不服吗？
不服。
不服。其实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是对姐妹的一个保护了。你真的常常看，那个写一个一年写52篇讲章的滋味，你真的来尝试一下带领教会，又有男又有女，又有老又有少，你是常常看这个滋味。我看到很多的姐妹很热心，但是她们一干起来以后可能就不行了，就会退下去了。但是她们退下去是好的，因为是符合神的次序的啊。好，所以我请问大家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姐妹做头的话反映的是什么？我要更挖深一点啊，把这个问题挖深一点。教会里面姊妹做头反映的是什么？
教会是
啊，
教会是
荒凉啊。我不觉得还不哇，对，是吗？如果教会的次序是颠倒的，请问这个教会反映的是什么？这个教会反映的是创世纪里面人类堕落以后罪的样式啊。大家明白吗？我当时看想到这一点以后把我吓一跳啊，是不是？今天如果姐妹做头，就代表这个男跟女的次序是不对的。这个男跟女的次序不对，其实反映的是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以后罪的次序，罪的样式，对不对？是吧？姐妹在教会做头其实就是管辖男人，大家同意吗？姐妹，你看我慢慢给你分析哈。姐妹在教会做头就是管辖男人，然后那个你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神是怎么样来咒诅这个女人的夏娃的？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增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就是那个夏娃得到的咒诅，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神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是不正确的爱，女人恋慕丈夫是不正确的爱，她一定得不到丈夫的，因为丈夫要管辖她，明白吗？所以女人恋慕丈夫，丈夫要管辖她，她得不到丈夫的这个爱，她怎么办？她就要管辖男人。所以女人要管辖男人，男人呢又要管辖女人，请问征战是势不可免的，大家明白？所以在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那么多离婚呢？为什么男跟女之间没法很好的过日子啊？因为一个恋慕他，一个不要你恋慕，我要自由，然后呢你不要管我，对不对？我要出去旅行，我要玩手机，我要打游戏，你不要管我。女人说不行，我就是要情感上要你在边上，他说我不要，然后呢他要管辖男人，男人不要他管辖，两个人打起来了，然后离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姐妹在教会做头或者姐妹在家里做头，是不是一个颠倒的次序，一个罪的生活，一个罪的样式啊？好，我这里讲得很重啊，希望大家能够彻底的明白这一点，为的是大家能够改变，能够在敬拜上归正啊。好，那么姐妹在教会里面应该做什么呢？这里保罗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来看第2章15节，大家看2章15节，保罗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看见这节经文有一个关键词又出现了，叫做自守，对不对？前面有讲过自守，什么叫自守？叫自律，自守就是自律。女人在教会里面要安静，不要讲道，不要治理教会，要自律，然后呢要维持一个圣洁的形象，要顺服，要沉静，要端庄，要有善行。这个形象啊，我告诉你，比女人讲道对教会的帮助更大，大家明白吗？当一个教会里面姐妹们都是那样的维持着一个圣洁形象的时候，男人都不用说什么就会很好的去服侍神。这就是神的呼召啊，大家明白吗？姐妹有一个神圣的呼召，她的呼召不是去讲道， 他的呼召是更伟大，是活出福音啊！大家明白了吗？啊，所以我告诉大家，神是公义的。也许你听说啊，姐妹不能讲道，很不服。神让男人做头，将来必按照做头的标准审判他，对不对？你看伊甸园里面神怎么审判亚当的，他没有修理看守园子嘛，对不对？女人呢，神让女人圣洁自守，必按照圣洁自守的标准来审判女人。好，结果女人去讲道去了，请问神最后会怎么审判她？来到圣洁的宝座前，神说孩子，你有没有圣洁自守啊？我虽然没有圣洁自守，但是主啊，我讲了好多道啊。神说，谁让你讲道的？我让你圣洁自守。你不圣洁自守，你讲道就是不圣洁自守，对不对？所以你看，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男有男的呼召，女有女的呼召，在生命地位上完全一样，角色不同，都是神圣的呼召，大家明白吗？所以男人要顺服神，要举起圣洁的手，女人要顺服神，要端庄。男人要顺服神，不要躲在那里不讲道，要站出来讲道，带领教会。女人要顺服神，不要老是来带领教会，要端庄，要去沉浸学道。我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你们知道上帝是公义。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后来又在反省啊，我发现哇，今天这个教会真的令人毛骨悚然啊！请问今天的教会很多都是阴盛阳衰的，是吧？哦，对不对？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还是国外的很多教会，都是阴盛阳衰。有多少女牧师啊？有多少女长老啊？有多少女同工啊？正在带领的教会啊？请问这样的教会岂不是次序颠倒吗？这样的教会岂不是活出一个罪的样式，而不是圣洁的心腹的样式啊？我讲完以后，你们是不是，你们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对不对？对不对？是吧？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败坏悖逆的世道世界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这里不呼召姐妹啊，我呼召弟兄。亲爱的弟兄们，这段关于女人的经文其实首先是呼召弟兄的，因为首先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还不光是祷告，恳求祷告，还有什么代求，还有什么感恩。男人要把主日敬拜给撑起来，包括唱诗、祷告、讲道、搬圣餐，所有的这些男人要起来。然后女人呢，我相信接下来就会以圣洁自守为装饰，对不对？好，所以我在这边呼召弟兄们，你是否愿意好好的学习圣经真理，成为一个合格的教会的仆人？你们是否愿意在装备好以后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服侍教会？你真的是我都写了几句话，你真的忙到不能学习了吗？难道你身上的十字架真的这么小这么轻吗？啊，所以我盼望弟兄们能够好好想一想。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拜要归正，你次序要归正，礼仪要归正。但是我跟大家最后再讲几点，我发现啊，提摩太前书这段讲章啊，其实反映的是整个圣经的原则。为什么哈？敬拜需要归正，这不是保罗的发明，也不是新约的特产，是人类始祖在犯罪以后，在伊甸园犯罪以后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明白吧？敬拜需要归正是头等大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记得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吗？啊，亚伯该隐，然后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对不对？原因是因为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悦纳了亚伯的祭物，对不对？该隐的祭物是随便献上的，亚伯祭物是精心挑选的。我问大家，该隐跟亚伯的故事跟那个敬拜不归正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该隐献祭，这个敬拜当中他随便献祭，他根本就不归正，神不悦纳不归正的敬拜，所以没有收该隐的献祭，收了那个归正敬拜者亚伯的祭，所以导致了第一个谋杀案。所以人类的问题头等大事是不是敬拜啊？对不对？好，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色列人 头等的问题就是敬拜不规整。你们记得十诫当中第一诫怎么说的？不可有别的神，是不是不能够敬拜别的神啊？敬拜。第二诫呢，不可以拜偶像，也是跟敬拜有关的。第三个呢，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也是跟敬拜有关的。所以十诫的头三诫都是跟敬拜有关的。然后当那个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山下那个发生了什么事？敬拜不归正了，是不是啊？金牛犊开始拜金牛犊了。然后摩西下山以后，把那个法板就摔得粉碎。但是神有怜悯，然后神接下来说啊，算了，重新立约，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读那个出埃及第34章14节，重新立约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一句话：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是名为祭邪者哈。但是很不幸的是，以色列没有听。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最让神讨厌的事情是什么？拜巴利，就是敬拜不归正，是不是？最后导致亡国。我再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以色列有一个国王叫做扫罗，是吧？请问扫罗是怎么丢掉王位的？我告诉大家，敬拜不归正，对不对？在这个撒母耳记15章记载的，扫罗跟亚玛利人征战打仗，神说亚玛利人东西你不能取的，对不对？结果呢，扫罗看看牛羊人都杀光了，牛羊挺好，他取了以后说，这样吧，我们把一部分去献给神，对不对？好像要讨好神一样啊。结果撒母耳来了就指责他，撒母耳怎么说的呢？撒母耳说，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就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啊。从此扫罗就丢掉了王位，然后接下来一章就是撒母耳去找大卫去了，对不对？好，所以这里看到什么？扫罗怎么丢掉王位的？按照自己的私意献祭，随便敬拜，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敬拜不归正，敬拜不归正代表他跟上帝的关系不归正，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敬拜不归正是人类的头等大事。那怎么办？你们知道我的答案，就是靠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可是我问大家，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归正敬拜？好，刚才我怎么说那个提摩太前书的归正的敬拜是怎样的？第一，归正的敬拜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感情。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不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是吧？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归正的敬拜者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我在前面也提到了，真正的归正的敬拜也是敬畏神的敬拜，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敬畏天父？有的。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主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哇，这个主耶稣为了天父的事非常的尽责，他是非常敬畏天父的。别忘了，圣父圣子是同神的两个位格是同等同荣耀的，但是圣子愿意谦卑下来敬畏天父，是不是？所以他成了一个敬畏天父的顺命的儿子。最后刚才讲过的归正的敬拜还不光是对神，还对人有什么怜悯的心，有传福音的心，对不对？主耶稣来是做什么？就是来遭罪人悔改，然传天国的福音给到世上万有的人。主耶稣的一生就是一个归正敬拜的一生，让我们看见一个归正敬拜的人是怎么样的。好，这只是礼仪方面，主耶稣是如何归正敬拜的次序的？请问他怎么归正敬拜的次序的？主耶稣的一生也展现出他一个非常有次序的哈。我们刚才讲过了，男人的问题是什么？不愿意举起祷告的圣洁的手祷告，很懒惰，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不是常常祷告？他常常祷告的，对不对？而且他还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主。请问主耶稣担当了什么？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他是我们当中最有担当的那个弟兄，对不对？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无地自容。 因为面对十字架真的有的时候好想逃避，但是主耶稣是完全没有逃避，对不对？好，而且他也是顺服的主，所以他也不像那些张扬的姐妹啊，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是怎么说，他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他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你看是不是善行啊？跟那个前面讲那个姐妹正好相反，是吧？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最后他成了沉默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一生正好跟那个懒惰的不愿意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的弟兄正好相反，又跟那个在教会里面特别张扬姐妹也正好相反，他就这样归正了我们的敬拜。所以今天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今天领受了基督的福音，他已经为我们打通了去到天上的敬拜之路，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对不对？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幔子已经裂开了。他希望我们做什么呢？他希望我们用一个归正的敬拜来回应他的救恩，因为这个归正的敬拜是用他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换来的。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看到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真的要扪心自问，我们无论是做男的还是做女的，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敬拜归正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归正吗？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归正吗？帮助我们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好好的能够扎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应该如何来顺服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